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41集。
此时摆在统帅职位上的最佳人选只有李鸿章、黄宜生。在曾国藩眼里，李鸿章是大才，是智慧与勇敢俱佳之人，因此他更看重李鸿章。黄宜生只是淮阳水师之执掌权柄者，更重要的是新建陆军，而此职位非李鸿章莫属。对于李鸿章自己而言，这个机会自然是天大的美事。长期寄人篱下，郁郁寡欢，作为一个幕僚，朋友同学们都已建功立业，早日出人头地，早日成就今生。此时曾国藩让李鸿章组建新郡陆营，自是独树一帜之时。此时被任命为东原统帅，李鸿章自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已经来临。李鸿章之才能早已受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重视，入幕之后一直担任主事文案，才大如海，文章凛然，委实屈才。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夏，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说过这样一段话：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义之道，众矢与危，皆有大力者明明主持，毫不得已人力与于其间。当时李鸿章被调往景德镇，协助曾国荃用兵。曾国藩发现李鸿章非池中之物，怕他燃起统兵打仗之思念，于是书信于他，劝其脚踏实地，将来必成大器。胡林翼生前常与曾国藩商量，令李鸿章出山组建一支淮上之师，称少权如许古法必大阔，财力又宏远，则扶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仗之放手放胆耳。此后胡林翼常常向曾国藩提及李鸿章，称少权待勇多年，中道自化，若一进到底必有可观，兵势尚早，勿急厌苦也。此时曾国藩任命李鸿章为东原统帅，自是一种放任之举。李氏自统一军，展翅高飞之时已到来，乐哉幸哉。淮军之组建较于湘军之初创更迅速更顺利，短短两年时间，淮军即组建完毕，并集结于安庆城下。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正月，淮军即可行军作战，制定了完备的营制。最初之率军营号大致为亲兵营、季字营、开字营、熊字营、树字营、明字营、春字营、林字营、元字营等，名目繁多，共6500人以上，为淮军初创之基础兵营。其中亲字营为原属曾国藩之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帅；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部，由程学启挺帅。程氏为太平军之降将，其部下多隶属两淮。林字两营由滕思林、滕四武两兄弟统帅，是江苏巡抚薛焕使人于湖南境内招募之勇，原为4000人，经曾国藩裁汰剩1000人，归于淮军统辖。熊字营由陈飞雄统帅， 袁字营由马先怀统帅，均由曾氏受命，于湖南招募。原北湘军部由陈世杰统带，随李鸿章援护，因陈氏不愿前往，遂职归淮军管理。春子营早前之营由张玉春挺帅，此营为李鸿章皖北办理团练之嫡系部队，后由李氏引荐，归属湘军副将唐义训部。季子营亦早有，由李继元统帅，此人本是太平军将领，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降于杨载福。其余即树子营、明子营、鼎子营、庆子营分别由张树生、刘明传、潘鼎新、吴长庆率领，皆为安徽地方团练之基础上改编而成。可见淮初湘军是有根据的，淮军相当一部分将士出自湘军，将领都与湘军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而后淮军发展起来，大部分将领皆出自皖省，由安徽招募部分军将，皆出于当年之地方团练，因此淮军组建更迅速快捷。此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所辖范围包括皖省，实施地方实权，淮军招募并无掣肘之现象。从整体上看，淮军中湘皖籍人士混杂，所谓选士人领山农之组织原则，在淮军中已不复存在。就组织人士上看，帅军与湘军有巨大差别，关乎到淮军素质与人事发展状况，更是湘淮一流之重要表现。就营帐性质与组织形式而论，湘淮如出一辙。与安庆集结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李鸿章已有万全之把握东征。很快淮军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三月初八，李鸿章率领2000军马乘轮船由安庆出发，初十日抵达上海，余部陆续到来。四月四日，淮军已有5500人进驻上海南城，在此李鸿章亲自训练军兵，做作战准备。该月十二日，朝廷传来谕旨，封李鸿章为江苏巡抚，遂即又授其为通商大臣。十月，此二权开始正式实施。由此可见，李鸿章在短短数月之内便获得地方行政与军事大权，为其日后发展并成就一方势力准备了充足之条件。当年曾国藩实现军政大权于一身，耗费了数年时间，常常苦痛绝望，一步步的攀升。而此时李鸿章能平步青云，与湘军势力侵天下不无关系。在李鸿章东行之前，曾国藩就曾觐见朝廷，称李鸿章为鸿才大学者，今能赴东驰援，应给予权位，方能为一方谋福祉，图安定。正是曾国藩的一手举荐，李鸿章才顺备获得地方军政大权。为此李鸿章感激不尽，并书信于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李鸿章获江都巡抚之前，湘系遥远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下旬获得浙江巡抚之职，于一年正月十七日正式执行权力。左宗棠亦获得浙江省之军政大权，准备在此地大干一场，此皆为曾国藩举荐之能效。同年四月，曾国藩奏请朝廷由左宗棠相伴军务，升为帮办军务，获恩准。仅此一字之差，即将左宗棠由湘军军将升级为署理湘军军务之副手。随后左宗棠又晋升为太常侍卿，官至正三品。十一月，曾国藩再次奏请朝廷由左宗棠署理江西、广信、饶州以及安徽徽州之军政，并由其自报军情，俨然成为一个地方大员。最后曾国藩正式酌请朝廷 升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此时曾国藩全力举荐自己的部下，稍前不久由李旭一出任湖北巡抚，彭玉麟出任安徽巡抚，后辞职未复。李鸿章任命江苏巡抚同月，由湘军福建籍人士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此时曾国藩竭力扩大湘军人物于湖广、两江、皖赣等省的势力。李鸿章自立义军，并表现出与湘军并立之倾向，实施天下形势发展一大景观，对湘军的未来以及李鸿章自己的发展都有决定性意义。李鸿章大军已进驻上海近郊，认真一观察，上海繁华异常，实为中国当时第一商埠，洋人聚集最密集之处，华洋人在此混杂一通，和谐相处。由于洋人有保护此商埠利益之权利，因此上海又成为江浙绅士们躲避太平天国之港湾，因此地商人云集，经济发达，太平天国未放弃对此地之争夺。自破坏清军江南大营之后，忠王李秀成率军江夏攻克苏州、常州，兵刃直指嘉定、青浦、松江，击至上海。李鸿章驻军上海之前，上海官兵之防守主要由江苏湘巡抚之标兵组成，其主要成分是从扬州、镇江、杭州调集来的兵勇，共计30000余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团练勇员，最后还有名义上守卫上海安全之洋人部队，他们介入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在上海自由贸易之目的。由洋人组织领导之华人军队，并与洋人精锐部队组合，形成中外混合军。其名称不同，有称洋枪队，有称常胜队，有称常捷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人部队亦发挥了不小之作用。洋人保护上海目的很简单，就是维护上海开埠并自由贸易之权利。甚至有人认为洋人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为了实现对华贸易侵略之阴谋，攫取大量财富。洋人曾一度保持所谓中立立场，其目的是认真观察中国时局变化，并揣测清政府下一步的动作为何，并做出有利于他们军事的行动。就事实而论，洋人很多的是利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的矛盾进行讹诈，渐渐倾向于帮助清政府剿除太平天国，从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蚕食中国。北京条约签订，即宣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两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俄国更加虎视眈眈。此时俄方向恭亲王奕欣提出建议，此太平天国横行天下之局面，清方应于江南方面增兵，并要求清方统陆军重兵围剿，方有取胜之望。若能如此，俄方愿出兵300-400名在水陆会师，必能将太平天国击溃。最后俄方提出用悬挂俄国或美利坚之旗帜的洋船寄运漕米，法兰西方亦提出驻脚寄运之类要求。对此清朝方面犹豫不决，唯唯诺诺，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此太平天国为国内农民起义，断不可宣扬于国外，更无专一接资外国之理。再者江南民风糜烂，不可收拾，此时若借俄国兵力平定太平天国，即使成功，将来俄国之目的不可不怀疑，清方必将此地财政大权拱手让于俄国，至少双方焦灼，后患无穷。俄国借此理由蚕食江南经济，若用兵 必在此驻军，俄国之侵略行径一览无余，不可不思患预防。出于此考虑，清廷方面下谕于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友龄等商国。曾国藩看完谕旨，认真观察，深有见解。他称俄国与我国尚无太多瓜葛，此次要求用兵协剿，其目的不得不防。他更深入地认为，皖吴之地官军之单薄，只在陆路，水路不由担心。金陵贼兵之横行，亦在陆路，水路次之。此时清军于陆路猛进，而不可拒获金陵之地，若俄方协助，亦未能拒取金陵之战事，非能获得夹击之效，反而弄巧成拙。曾国藩总结，与俄军会合作战，实非良策，不符实际，因此他要求朝廷感谢俄方诚恳之情，讲其顺效之虑，缓其会师之期。关于俄方要求协运漕米之时，曾国藩认为，时易计，变之要者，四季可因而许之。此时曾国藩针对洋人的种种行径，以及欲洋自保、贵赏怡情之愤思，发表了诸多对大西洋诸国之见解。曾国藩认为，英国最为狡黠诡诈，在法国次之，俄国势力大于英法，始终与英国斗智，英国甚恶之。美国人质朴醇厚，与其列国素称恭顺，就此而论，曾国藩倾向于让朝廷与美国签订协约章程，妥善筹备其军纪运漕米之程，以防俄国趁机拉拢美国。总体而论，曾国藩赞成清朝与列强实施并剿之策，并愿意与列强同运漕米，济军之事。若能如此，清方日后必能获得洋人之造船技术，增强军事实力，实为长远之计宜。此为曾国藩首次对西夷之系统政治观点，其中不缺逐个对待、酌情利用之能见。而事实上，曾国藩缺乏对洋人真实意图之窥见。对俄法等国的协剿要求，曾国藩表示同意，但需缓期执行，此为一种拖延之策略，却非俊句。就形势而论，列强是做好长远打算的，目的就是侵蚀清朝经济。而就曾国藩而言，此主张是考虑到湘军的生存、发展与成功的，完全为湘军利益所左右。说到根本，曾国藩不起洋人能为自己太平天下之功中占据一席之地。咸丰帝在位时，朝廷上下，尤其是载垣、端华、肃顺等权臣，对借尸驻剿存在很大顾虑。若与洋人协军，今后大清朝军政事务必受侵袭。一年之后，咸丰帝驾崩，新帝继立，便由慈禧太后及恭亲王奕欣等发动政变，铲除了八大赞襄大臣，慈禧太后成为国之上下唯一政治权威。此时慈禧太后大力提倡借尸驻剿之政策，政局之变意味着政策之变，很快借尸驻剿成慈禧天后之重大政治议题。曾国藩、李鸿章发兵东援之际，超痛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初十日发布谕旨，将借尸驻剿提上日程。就谕旨而论，慈禧太后已公然认可借尸驻剿之策，而此时其人亦有所顾虑。朝廷给曾国藩之寄予忠称，洋人之在护者，恐不足事，其与我和好，究竟唯利是图。但为了让人深信借尸驻剿为定国之策，朝廷又将江南地方上的意见全部罗列出来。因薛焕有据苏省申民成禀，请借洋人剿贼之奏，当今从权欲令该府书记，以期无服于情。 此计明显表示借尸助剿是为了满足地方百姓之呼声，顺应天下之大势。此时江南地方确有一批主张借助洋人剿除太平天国之人物，形成一个派系，薛焕既是其中代表者。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属江苏布政使宋苏太道吴锡也极力倡导借助洋人之兵，其人称洋人之兵贼人望风丧胆，与其攻降养兵，不如以饷慰夷，必能获得江南之安定，天下之康泰。由此可见，当时江南地方上对洋兵之青睐信任有加，自不必多言。对此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有自己的见解，苏沪为两江之境域，为此他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12月间接到苏州绅士们以及在沪中外会房的潘增伟的来信，旨在阐述借尸助剿之议论，并表达江南绅士们的立场。曾国藩迅速回信，表示借尸助剿是好事，而若不胜，并称笑柄，若胜利则后患无穷，真要协剿只能以沪一地行事，且勿惧而远虑。曾国藩认为只与上海借尸助剿实为更妥当。就湘军利益而论，平定天下之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万不可由他人扰止，包括洋人在内。此时洋人势力强大，曾国藩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洋人驻脚之范围设在上海一地，至于苏长湘军自由打算。一年正月间，潘增伟再次书信曾国藩，表示了借尸助剿之立场。曾国藩立场更坚决，称潘氏不可无视国家之军威，且不可与洋人用兵金陵苏场，若真要如此，湘军之兵力有限，无法参与会剿，无论战胜与败北，自己一概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最后曾国藩提出洋兵之报酬，曾国藩表示所服财物任此取些，别无犒军酬劳之资。曾国藩之表态无非是拒绝洋人驻脚内地。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